按照地图上的比例，大概有50米，之后很可能有楼梯或斜坡一类的东西，再上去是一间大厅，古图就是从那儿开始的，所以汉朝的时候下来的人很可能是从那儿下来的。
那么简单？老刘头有点不信，三步并作两步窜到了岩壁下头，发现确实有一个黑漆漆的门洞，高度比两侧的砖窑的门洞要宽了许多，又高了一些，地上的铁竹路到门洞的门口就没有了，似乎进入这个门洞之后应该是安全的。
没错，就应该是这里。
秦葛跟着老刘头也进了门洞了，
从这里一直往前。
还没等把这句话说完，秦葛就僵在了当场。
从这儿往前，
老刘头用手电照着门洞的正前方，嬉皮笑脸的回头看了一眼秦葛。
我想通道可能在那下面。
秦葛的语气仿佛有些激动，顺着手电光往前照去。门洞的内部大概是呈着一个倒喇叭口形，越往里头空间越大。距离门洞20米左右的地方有一面石壁，在石壁的下方仿佛有一个正方形的石台，高度1米不到，边长大概有2米，此外就没有别的通道了。
小心点，没准有机关。
老刘头小心翼翼地开始往里走，每走一步都要摸摸墙，跺跺脚，以免有暗箭或者陷阱一类的东西。
这儿好像有些东西。
由于越走越宽敞，秦葛也走在了通道的另外一侧。他也学着老刘头的样子，不停地跺脚摸墙。一开始还没什么，可是往前摸了有几米之后，忽然就感觉墙上有一片细纹，并不像是天然形成的。凭借他以往的经验，应该是壁画或者是刻纹。
还有心思研究那个？
老刘头瞥了一眼秦葛，继续往前走，而秦葛则停在了原地，开始用手抹去墙上的浮土。
奇怪，
一边用手抹浮土，秦葛一边皱眉。这时候张国忠从后头也跟过来了。
秦先生，怎么了？
这些土是故意弄上去的，而且时间并不是很长，这里的岩壁并没有刻任何的壁画或者文献，唯独这里有，刻得很浅，好像很仓促，而且上面还抹了一层土，颜色和岩壁很像，如果刚才不是我碰巧摸到了，很难被发现的。
张国忠也凑过来用手抹了一把墙，之后把手放在鼻子边上
闻了一闻，
又仔细地看了看。
这不是土，
这味道像是蒙石粉，可是颜色要深一些，好像还混合了别的东西。
能用这东西的人可能就是那个踩着钉子进来的主。
哦，听张国忠这么一说， 老刘头也凑过来了。这时候墙上的蒙石粉已经被擦得差不多了，几排歪歪扭扭的汉字露了出来。这些文字果然不是古文字，而是现代的繁体字，每个字儿大概有小孩巴掌那大小，看力道应该是用宝刃直接刻在石头上的，就好像是老刘头当年在埃及倒金字塔墓道里刻字那样。这些文字内容是一首诗：折尺犹显祖人曲，亦非神迹朝夕起，肉身随流三寸气，初见月晓便魂矣。碧玉带到赤血洗，清渠水畔有红泥。掘墓三尺本无意，升天有道自然敌。把这诗全都念完了，几个人的脑门上不约而同的就出了一层冷汗。看字面上的意思，前四句还算比较容易理解，大概就是折尺有危险，人进来就出不去了。诗作者是因为好奇才来的，可是进来之后呢，却发现什么都没有，反而身受重伤，自知已经活不过当天晚上了。而后四句的意思却显得神秘莫测，让人摸不着头脑了。碧玉带到赤血洗，清渠水畔有红泥，这两句好像是牵扯到了作者本人的一些隐私的问题，似乎是这个人呢有着什么冤屈，或者是深仇大恨要报，而自己呢却被困在了这儿，多少有点死不瞑目。可是最后那两句，掘墓三尺本无意，升天有道自然离，仿佛又跟上两句有点矛盾，好像是说呀，这位作者临死之前又发现了洞中的什么大秘密，这个大秘密似乎是跟升天有关系，所以啊，这人好像死的还挺心安理得的。
莫非咱们真的得跟这位老哥一样，也得在这儿升天？
老刘头就把眉头皱起来了，叹了一口气。这时候他真是恨自个儿，现在大家伙都被困在这儿了，跟自己不无关系。你说当初刚刚下来的时候，要是听国中的，回去从长计议，可能就不会有此刻这一劫了。而张国忠此时此刻满心想念的却是儿子张义成。你说自己要是太久没上去的话，那小子天不怕地不怕的，那肯定得下来找自个儿啊，那岂不是自寻死路吗？
我倒是不信真的出不去。
秦葛倒挺震惊的，他觉得毕竟到此为止，这个洞似乎要比后进的那个藏宝洞安全得多。
按照国图上标的，这里的路线并不是很复杂，
汉代的画图者不但全身而退了，而且还把这里的详细结构摸了个遍。
说完，青娥也顾不上摸墙啊跺脚了的，大步流星走到石台边上，
看这里应该就能下去。
虽说墙上那诗写的挺悲壮的，可是秦葛说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，所以众人多少还是抱着点希望的。听秦葛现在这么一说，就一窝蜂的拥到了石台的边上。这个石台是由四块方形的条石围拢而成的，中间有一个黑洞洞的正方形的通道。你别看这石台的边长少说有两米，可是中间的这个通道却并不宽敞，最多也就一米见方。通道之内有台阶，不过很陡，用手电往下一照，波光粼粼，仿佛是有水。在石台的上方有一个已经被堵上了的水眼，这个水眼并不大，看角度，在被堵上之前，水流啊应该是流向通道内部的，而水眼的上方则刻着两个小篆体的字儿：天门。
天门，
老刘头盯着这俩字儿若有所思。
刚才那诗里边写过生天有道自然离，他所指的生天跟这个天门有什么关系吗？
管他呢，张国忠抽出剑来就要下通道。慢着，
老刘头一把拽住了张国忠。
刚才那个光屁股的还有那个配铁链子的玩意儿，如果没拐弯的话，应该也是从这儿下去的。
说着，老刘头就由打秦葛腰里边把手枪抽了出来。
我先下。
张国忠也听说过赤霄夹心子弹的威力，所以现在老刘头要打头阵，他也没拦着，就拿着剑跟在老刘头的后头下了洞。洞里头的水可不像那个祭坛那样刚过脚面，刚下了没几米，水就没到了腰部。不过好在水仿佛只有齐腰深，通道的下面也比入口宽敞了不少，宽度大概有两米还多，走起来并不费力。看来外面那些地洞边上的水道和这个天门是通着的，上面的水眼就是给这些地洞补水的水源。下洞之后，张国忠发现洞壁两侧齐着水面往上有着一个个的黑窟窿，约莫有耗子洞的大小，用手电照进去深不见底。
古代人真他娘的能耐。师兄，你说这些窟窿怎么掏过去的？
您还没见过更邪乎的呢，人家埃及人在沙漠地下挖了条河出来，你说那是咋挖的？
张掌教，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。
秦葛一直心事重重地跟在张国忠身后头，这时候忽然开口问他：“
我研究过道教的历史，道教讲究升天，也就是成仙。你觉得人真的能够成仙吗？”
齐先生，真正的神仙并非神通广大，而神通广大的却不一定都是神仙。
张国忠说着回头冲着秦葛笑了一笑。
为什么？
秦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西洋的牧师啊，神父啊，都坚信上帝是万能的，而身为一教掌教的张国忠竟然说出这么一句话来，不得不让深受西洋文化熏陶的秦格感到意外。
在城市里杀了人会有警察去抓，在这里杀人谁抓？没有人抓。这就是宗教的作用了。基督教教导人们要有爱心，死后就能上天堂，否则的话就会下地狱。佛教呢，教导人们多行善举，死后就能到达西方的极乐世界，或者是来世能得到善报。道教也一样，任何的宗教都是教人向善的，他教导人们不论是何时何地，即使是在这种荒山野岭，也会有一双眼睛在看着你。其实所谓的神仙就在每个人自己的心里。张掌教，看来你不但是一位道门中人，更是一位哲学家。
听张国忠说完，秦格不禁点了点头。
但是关于道士升天的传说有很多的，历史上也不乏真实的人物啊。秦先生，其实道教所谓的升天指的是思想的境界，就如同是佛教的成佛一样。前人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不是什么法器至宝，而是思想。释迦牟尼之所以被后人顶礼膜拜，是因为他的思想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信徒。其实道教也一样，道门的始祖太上老君其实就是战国时期的老子李耳，他本人并不是道士，也并没有发明过什么道术，后世的这些道术都是历代能人的经验和智慧所致，而指引着这些道术造福黎民的却是老君的思想。张掌教，照你这么说，诗中所谓的升天并不是真实的。这个我说不好，秦先生，仙与妖仅有一线之隔，他们的本事都很大，关键是在于他用这些本事干的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。有的人求神是虔诚的信念，可是有的人不懂宗教却也虔诚的下拜，却是因为私心，希望有人保佑自己，甚至说连黑社会抢银行之前也会求神拜灵的。那你觉得神仙会保佑抢银行的人吗？就算是做坏事成功了，真的是神仙在保佑他吗？
张掌教，你是说写诗的那个人也有可能会成妖吗？
听完这些话，秦葛心里头就不由得一颤。听张国忠这么一说，不光是秦葛，就连老刘头心里头也是直打鼓。
我荣啊，我说你可别自己吓唬自己，
我看那行子没准是看着古代什么不着边际的记载走了火入了魔了，真想成仙也不可能在这种地方啊。他既然懂得铁珠阵，想必也知道这点。
正说着，前方不远处的水面忽然哗啦一响，就好像是一块大石头落了水一样，
吓得老刘头立刻举起了手枪。
没几秒钟，一道道水波就传到了众人停泊的地方。
是不是
老刘头说话的声都有点颤了，这通道里头全都是水，万一有点什么东西，就算是张国忠手中的巨阙剑威力也得打折啊。
掉下来东西的地方还在20米开外，由于距离比较远，水面有反光，事发又突然，所以谁也没看清楚掉下来的到底是什么，只觉得动静不小。张国忠甚至开始把头潜到水下头去观察，
有东西会潜水过来。
就在这个时候，
意想不到的一幕又发生了。只听哗啦一声，掉下来的东西就又窜出了水面，速度之快，就好像是海豚窜出水面一样，只不过没再掉下来而已。
啊，娘的，
这是什么习性啊？老刘头用胳膊蹭了蹭眼睛，仔细地用手电照了照，只见白花花的手电光在起伏不平的水面上闪来闪去，整个通道又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。
除了刚才那玩意儿掉下来的水事儿，从头到尾就没有别的动静。而秦爷，这条通道上去之后那地形你知道多少啊？
应该还是有通道，这条水下通道也就20多米，但是按照古图上的比例，从岩壁到地图的起始点至少要经过50米，甚至更长的通道。也就是说，咱们从这儿上去之后应该还有30米的通道要走。
50米的通道之外呢？
听完了秦格的回答，老刘头并没有继续再往前走的意思。
应该是个大厅吧？
秦格拼命地回忆着，
但图上有一些细细的条纹，不知道是什么。
这时候秦格也有点后悔了，早知道这回竟然歪打正着下到图上画的地宫里头来了，就把那古图复印一份带着好了。
下头没东西。
就在这时候，张国忠哗啦一下子把脑袋探出了水面。
这水有点问题。
废话，人家早走了，水有什么问题啊？
走了？
张国忠一愣，抹了把脸，侧着耳朵听了半天，什么动静都没有。
这么说不是冲咱们来的，可能是意外掉下来的，当年老山前线越南鬼子最爱挖陷阱。
不可能啊。听艾尔逊这么一讲，张国忠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似的。失足掉下陷阱这种事儿发生在人类身上还情有可原，冤孽的反应能力比昆虫还厉害，是不可能掉下来的呀。而此时此地，除了在场的这四位以外，怎么可能还有别人呢？
师兄，咱们是回去还是继续往前呢？
是死是活天注定。
老刘头把心一横，把枪又举起来了。
对了，你刚才说这水到底有啥问题啊？